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灵性问答。刚才有一个人也还在问，什么是冥想？那我们就从什么是冥想开始来讲这个话题。冥想这两个词，实际上最终意味着你跟内在中心的合一，你跟你灵魂中心的彻底的合一。或者说跟你意识中心、意识源头的一个彻底合一的这么一个方式，它可以通过冥想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奉爱的方式，最主要就是这两个类型的方式，一个是通过爱，一个是通过觉知、智能。冥想的方式倾向于是以智能的方式、以觉知的方式，或者更形象的说。就是《心经》里面的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也就是这一句话里面的那个最关键的那个字“照”，“照”就是照镜子的“照”，它就是仅仅是看着，它没有做任何除了看以外的任何的动作，它仅仅是看着，看着这个五蕴，五蕴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你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意念，这五个方面是指主体的方面，那么还存在着客体的方面，就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香味儿，舌头尝到的酸甜苦辣，身体上的触觉，然后是思想上自动展现在你脑海里的那些片段画面，也就是你的。自发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意念，所有这六个客体，包括六个主体，都是在你的这个照的前提下的，也就是你在静静的关照着这六个方面，你什么也没有做，你只是照着，你作为一个彻底的觉知，彻底的旁观者，仅仅是这么看着。刚才还有人问，跟观想有什么区别？观想实际上，它加了一个想，也就是你除了是照着，你还加了一个动作。密宗里面，经常有关于观想的一些方式，他们有意的在你的脑海里观想出一个佛菩萨的形象，有意创造想象出来这么一个形象。但是最后，这个被你想象出来的形象，必须再一次的去除掉。就只剩下观，或者说只剩下照，你仅仅是看着，什么也没有做，就完全是看着。当你看着的时候，无论被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迟早渐渐的流过去，渐渐的消退的。有人问，那怎么照呢？怎么样看呢？你能不能就现在开始，你看着你自己的身体坐在电脑的面前。当然，这个看并不是要你，转过脸来看见你自己的脸，而只是觉知到，这个觉知到就是所谓的照，你用你的意识到你现在正坐在这儿，它并不是坐在那儿什么都不想，你即使什么都不想，对你来说是没有帮助的。一棵树，一块石头，它也坐在那儿什么都不想，但是它并不是冥想，冥想是指。你什么都不想，以后你只有一个照，看着，旁观的看着。当你旁观的看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够看到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你非但能够看到你的身体坐在这儿，而且能够看到你的身体某方面开始有一些热量，你的腹部有一些热量，你开始能够清晰的觉知到你心脏的跳动。原来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方面，现在变得鲜明了。非但你能够感觉到心脏的跳动，你甚至能够感觉到，你只是看着自己坐在这的时候，开始神奇的感受到你思想里有一些念头在飘过。这都是在你完全没有任何行为、没有任何动作的前提下，你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那么看着以后产生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而且是最粗的现象。最表面的现象，仅仅是肉体的现象。等你渐渐你这种 抽离的超然的看，变得更加的稳定以后，更加的深以后，你就会发现你能够看到更精细的东西，也就是你看到开始看到思想的流动，你有一些思想在你脑海里飘过去，你有一些回忆在你脑海里飘过去，渐渐的你开始能够感受到有某些感觉它比思想更细腻，也开始被你看到了。那种感觉也许是一个快乐的感觉，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个突然间莫名的忧伤的感觉，没有任何理由的那个感觉就来了，你莫名的感受到某种忧伤忧郁，他们从你的脑海里面飘过去，你仍然保持是一个超然的觉知者，你没有丝毫的伸出手去要碰它，你只是让它存在，让它自己飘过去。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到完全的超然的看，你渐渐的发现开始有一些神秘的经验产生出来了，那个神秘的经验产生的次第永远是在你能够感受你的思想内的情感以后才会产生出来，在你没有能够对你的情感对你的情绪产生超然觉知的情况下，你很难产生真正的内在经验，那个内在经验的起点必须是你对你的情绪产生超然觉知以后才会有。有一天在某一个白天或者某一个晚上的时候，当你只是安静的看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在流过，看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毫无头绪的那些情绪一个一个的飘过，突然的当你完全没有经意的情况下，你也许会觉得你已经在身体外面了，或者这样讲并不恰当，你突然的完整的看到了你整个人坐在那儿，而且是以分离的方式看到的。换句话说，由于你内在达到了绝对的归于中心，归于你的觉知的中心，归于你的看的中心，以至于你的以太身自动的达到了某种内在的协调。当你的以太身达到了真正的协调以后，它有可能在情不自禁的情况下会飘离你的身体，当然只是暂时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经常有打坐经验的人会有一个神奇的经验，就是当你打坐做到特别舒适的时候，舒适到无法感觉到肉身存在的情况下，你突然觉得你在飘起来。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体验，也许很多人有。在你坐得特别特别舒服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自己在向上飘，有人有类似的体验吗？毫无理由的，你觉得你的身体变轻了，在向上飘，然后你突然间震惊了，你睁开眼睛一看，哦，还在身体里。这种情况就是你的以太身达到最和谐的情况下，它自动的能够飘离你的肉身了，你的以太体只有在能量饱满的情况下能够从肉身飘出来，在能量没有饱满的情况下，在脊椎骨的能量没有上升的情况下，以太体是无法离开身体的，只有在你的脊椎骨能量绝对的饱和并且向上升起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携带着以太体一起向上升，你也许就会立刻有一个从头顶飘出来的经验。这个经验很多人把它叫做出体的经验，但是这种出体实际上在你打坐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偶然的发生。这个经验，这个类似出体的经验其实是最最浅的一层经验，它是非常浅的，它只要在你的肉身达到一定协调的情况下就会自动的产生出来。有人讲听不明白，它不是一件你能够靠听就能明白的事，你必须实践。我讲的都是实际的情况，实际的经验。你可以渐渐的从打坐冥想开始，渐渐的你将会有这些实际的经验，那个时候你才会真的明白冥想到底是什么，然后才会真的明白我提到的那些以后的在冥想深入以后会发生的经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可以从最简单的以太冥想开始啊，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以太身离开身体的经验， 它最初的一步就是从以太冥想一手你的丹田开始的。我们在十点以后会直接引领大家，引导大家进入以太身的冥想啊，所以到时候你可以体验一下。所以在你的以太身丹田的中心积累了足够的能量以后，它开始向脊椎骨上升。如果那个上升的力量是处于一个饱和的力量，而不是纯粹出于一个引导的力量，而是出于一个自然饱和的力量，也就是你的丹田的能量已经达到了极大的饱和度，100%的饱和度。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它只会达到90%几，不可能达到100%，因为达到90%几，它就已经开始上冲了。相对饱和的情况下，这个能量开始向脊椎骨上冲。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整个肉身处于绝对的协调、绝对的放松的情况下，你将无法感知到肉身的存在，因为肉身非常舒适的，就好像古人讲，当鞋子合脚的时候，你就无法感受到脚的存在了。而这个时候，当你内在能量很饱和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是也会自然的处于最最舒适的状态，非常舒适的状态，以至于舒适到你无法感觉到你肉身是不是坐在这儿。你坐在这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发现你甚至无法感觉到手跟脚在哪儿，太舒服了。在这种情况下，在你能够浑然忘我的情况下，你的以太中心的能量、丹田的能量，在达到一个饱和点的时候，就会自动的从脊椎骨升上来。在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一旦以太的能量从脊椎骨升上来，它就会自动带动整个以太身向上提升，也就是你会有一个类似的飘起来的经验。往往这个经验都是第一次感觉都是向上升的，不太可能是从身体旁边向左边飘或者向右边飘，一般情况下都是向上飘，因为它是随着脊椎骨在向上升。当你的以太体，如果你没有打扰它上飘的进程的话，它突然一下子就会觉得已经在身体外面了，毫无理由的。然后你莫名的就会感觉到，你看到有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样，坐在那。类似这样的经验是属于，梅赫巴巴提到的七个层面经验里面的第一个层面，以太的层面。这个层面实际上是最低的一个层面，当然比我们物质世界要高，但是在非物质世界里面，它属于最低的一个层面，只属于第一个层面。一旦你能够使你的以太离开身体，就像克里希那穆提。早年的时候，30岁的时候，他有一次昆达里尼上升以后，疼痛难忍，到了头部，到了整个肩颈部，非常的疼痛。他甚至在头颈的后侧痛到长了一个包，如此的疼，鼓了一个包出来的。一直到了头部以后都非常非常疼，那个能量在他的头部进行了大量的运动，以至于他无法忍受任何轻微的声音。即使空气当中的灰尘都会让他感觉到煎熬。他住的地方是俄亥，当时的而且是环境很好的山林，空气非常清新。但是即使这么清新的空气，他都能够感觉到空气当中一些极其细微的灰尘的颗粒，它的敏锐度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一旦你的内在能量沿着脊椎骨上升，你的敏感度会自动的大大提高，极大的提高。后来他连续疼了将近好几个晚上以后，有人建议他，让他到院子外面的那棵树下面打坐，他就跑到那棵树下面坐着。没坐多久，他就开始感觉到人飘起来了。他来到了自己头顶上方的树上，并且感受到了某些神圣的力量。当然，这个听上去非常玄。好像类似一个童话一样。其实你也许在你打坐的经验当中就会有身体飘起来的经验，你也许并不一定会经验到某种神圣的力量，这个并不是必须的。但是在一开始你达到身体绝对协调的情况下，你的以太身有可能会有上飘的体验。即使你的以太身没有上飘的体验，也并没有任何妨碍， 对你内在的成长、内在的生境，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妨碍的。你的以太神在你的身体里面就可以向内走，它不需要，它并不是必须在离开身体以后才能向内走，在你的身体内，它就可以完成向内走的工作。所以一个人如果更深的进入某种超然的觉知，它可以直接在身体内部进入更深的经验，而那个更深的经验可能是非常奇怪的，在感觉上非常的奇怪。你有可能突然会达到更深的深度以后，开始觉得你的身体在自动的扩张，或者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变得无限的巨大，你会觉得你的头顶几乎高出了房顶，或者有的人有相反的经验，他突然间觉得自己身体变得无限的渺小，小到仅仅比一个乒乓球还要小，类似这样的经验都是以太身的反应。或者你在你的身上会感觉到莫名的灼烧感，在某一个区域有强烈的烧灼的经验，好像那个地方着火了一样。其实并不是着火了，只是你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些气脉的问题，而能量大幅度的凝聚在那个方向上。由于能量大幅度的凝聚在某一个身体的区域，以至于你会觉得那个地方特别烫，非常烫。类似这样的经验都会在你的冥想过程当中，在你的以太身的内部自动的产生出来。这些经验实际上说到底都是属于以太身的，它们都不是特别深的经验，它们还是属于比较浅的经验。在以太身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第四个层面，我记得在以前的瑜伽经里面已经大概的讲过。你会在一二三四的层面经验各种各样的画面，尤其在第四个层面，你会经验非常活灵活现的视觉画面。那个视觉画面是如此的生动，以至于你很难分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有可能在那个视觉画面里面直接看到一些你喜欢的人，或者你曾经被暗示过的一些画面显现在你面前，也许是一个你非常喜欢的一个花园，一个场景，或者有你的亲人在里面，你都将会看到。而那个其实是很危险的。你如果被这个爱丽丝圣境迷住的话，你就迷进去了。所以，无论你在禅定的经验里看到怎样的画面，你都应该让它流过去，不应该当真。你在禅定里有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画面，也许是过去的，属于回忆的。也许是未来的，属于想象范围的各种各样的画面，所以在以太的一到四个层面，你会经验各种各样离奇的事，但是你千万不要当真，因为这些事情只有在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才会显现，一旦你睁开眼睛，从你的冥想里退出来，它们就完全没有了，它们的危险只存在于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但是从第五个层面开始，情况会大不一样。一旦你有了第五个层面的经验，即使你睁开眼睛，它都不会消失，它会成为你生活的常态。在禅宗里面，有很多人由于参话头领悟或者禅师的棒喝，他们猛然的有了第五个层面的经验，它是一个属于心的经验，心灵的经验。其实大多数人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一旦一个经验是属于心灵的，那么意味着普通人也多多少少曾经有过。而一到四个层面的经验是属于头脑的，是属于潜意识的。所以大多数人只有在你熟睡的情况下，在你梦境里才会经验到，在清醒的情况下你很难经验到。而第五个层面的经验是属于心的，所以即使在你清醒的时候，你也曾经验到过。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家都有过，也许都有过，出去旅游或者爬到山顶上的经验。当你在山顶上的时候，你突然间就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你突然间就有某种心胸打开的体验，你好像整个人、整个心轮彻底的敞开了，完全的敞开了，好像有一种你的身体跟整个世界合一的经验，你情不自禁的跟整个山山水水， 合一了。这种经验实际上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的，或多或少的，你都曾经有过类似的体验。或者还有一个情况是在你听音乐的时候，当你听到某一个音乐的高潮，你突然间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你的里面，那个高潮是如此的向上升，以至于你感觉你甚至都碰到了天空，碰到了银河，你有一种无限扩张的体验。这种无限扩张的经验就是一个第五层面的经验。还有一种情况是，你有可能在听某个人的演讲，你到了一个大礼堂里，你听某一个人的演讲会。你突然间发现这个人令人感到很有魅力，他的气场似乎已经覆盖了整个的会场，你甚至能够在远距离的情况下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激情迸发的某种心灵的感觉。他在激情迸发的讲，你似乎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某种情感。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演讲者已经扩张了，他扩张到了整个会场。以至于所有会场当中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体验了，都能够有类似的感同身受了。当他激动的时候，当他情感洋溢的时候，所有别的人也被激发起来了。这样的经验实际上就是一个主动扩张的经验。在禅宗里，把这样的经验称作一心的经验，因为你现在跟别人已经连体了，已经合一了。并不是两个心，现在你们之间整个的范围内都是一个心了，它被一个心所覆盖了，已经那种一心的经验，甚至会覆盖到地平线，也就是整个地平线都会在它的覆盖范围内。达到这种一心经验的人，在禅宗里被认为是破初关，第一道关口。破初关的人，实际上到现在为止都还有，而且应该说并不少见。所有达到你的意识扩张，能够覆盖整个地平线的时候，你就是达到了这个一心的经验。你如果仅仅是覆盖了一个会场，还没法算是禅宗的初观，还太小。你如果能够，即使在房间里，即使在有墙壁围绕的情况下，你都能够顺利的扩张到墙壁以外。能够覆盖整个地平线，这就是真正出关的经验，第五个层面的经验，一个彻底扩张的经验，也把它叫做客观的觉照，因为你的觉照现在是扩张性的，而这个经验非常容易让你感觉到你是已经觉悟到一体了，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类似一体的经验，但是这种一体实际上是主体性的，不是客体性的，也就是你是强制性扩张的，你并不是整个世界淹没你，而是你覆盖了整个世界。换句话说，你实际上是一种暴力，这种扩张有非常明显的微妙暴力在里面，你在膨胀。这种扩张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达到绝对膨胀的经验，它就是一个自我膨胀。所以，往往在这种经验里的人，一般在生活当中。都会无法避免的受到来自存在的平衡，它一定会在方方面面受克，因为你是在膨胀。当你在膨胀，整个生命就会自动压缩你，出于一种平衡的需要。但是艾克哈特·托尔，那个《当下力量》的作者，他并不是扩张的。你会看到艾克哈特·托尔的整个人都是收缩的。它有一个第六层面的收缩的经验，而一个扩张的人，他就会给人感觉气场很强，因为他真的是向外扩张。禅宗跟印度教也有类似的说法，一个达到扩张经验的人不能在人群里，因为你在人群里意味着你将受到更大的冲克，有各种渠道，有各种各样的人可以作为工具来冲克你。所以，一个达到扩张经验的人最好远离人群，到山里去，到没有人的地方。这样一个是可以使冲克降低，第二个本身山里是比较清苦的，所以那种清苦的生活本身会给你造成某种平衡。有一点要提出，你不必非要经过第五个层面才能向上升，第五个层面实际上是应该避免的。 这个在禅宗里实际上是提到过的。禅宗有许多祖师拒绝评论三观，就是这个原因。有很多祖师甚至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经过出关跟重关，你直接可以绕过它。出关跟重关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弯路。当然，以某种方式前进的话，你必然会经历第五个层面。但是，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前进。你应该绕过那个来自心轮的扩张经验，这样对你来说将会更好。你应该直接的产生一个收缩的经验，而当你收缩了，你将产生主观的觉照，也就是第六个层面的经验。你将彻底的融入意识源头的光芒，而毫不扩张。禅宗里面的这个重观实际上并不是第六个层面，重观实际上就是一个扩张的经验。我的老师舍老曾经做过一个比喻，他说禅宗三观就好像两扇门，第一扇门走进去就叫出关，破出关，整个中间有一个长廊，这个长廊就叫重关，叫缓缓入重关。实际上整个重关并没有一个关口，整个重关就是你深入这个扩张经验以后，渐渐的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以至于最后你那个地平线突然某一天破掉，那个边界、那个范围，突然某一天破掉，一下子你就收回来了，就像橡皮筋一样，它破掉了，破掉了，整个橡皮筋一下子就弹回到源头了、原点了，一下子回到中心点的时候，就是破牢关的经验，也就是第六个层面的经验。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重关。所以舍老曾经非常清楚地讲过这个三关，而一个人实际上可以绕过出关跟重关，他直接进入破牢关第三关的经验。你如果能够直接向内收缩，直接的惊艳到意识源头的明亮，意识源头的明灿，你将直接进入所谓的主观觉照的经验。它是一个主观的觉照，它是一个意识内的觉照，它甚至是没有具体位置、没有具体范围的觉照。它如此的深，如此的内化，如此的向内，所以它是彻底的第六层面的经验。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没有关系。我这样讲仅仅是为了让你了解意识的这些大致的情况、大致的阶梯，免得你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认不出来。你知道了一个大概情况，你以后就能够认得出某些人，你就能够判断他到底在什么位置上，或者你自己将来经验到某一个内在的体验，你将能够有能力大致的判断到底处于某一个位置，这点很重要，这样就避免了你走弯路。所以禅宗就提到第五个层面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因为你的意识一下子扩大到地平线以后，你会发现一个有这样的经验的人，他会立刻说山河大地都在我的里面，因为他的确包围了所有的场面，所有的这些山河，所以他会立刻表达说山河大地都在我的里面。但其实这样的经验听上去很恢宏很壮丽，但是一个听上去恢宏的经验其实是低的。而当一个人达到第六个层面，彻底破第三关破牢关以后，他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禅宗把第三关的经验叫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一切就回到了原来，山还是原来的山，水还是原来的水。道周禅师甚至讲得更彻底，他说最终的破牢关经验就是平常心，完全的平常了，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所以非常奇怪，一个更高层面的经验反而显得朴实无华，没有那种好像恢宏的气势，它反而变得朴实又降下来了啊。而一个达到出关的经验的人，一个扩张经验的人，他是气，看上去气场很强的啊，看上去很有感觉的，很有压倒性的感觉的，但是往往这样的人是低的，而一个朴实的人，毫不起眼的人反而是高的。所以生命总是这样，你越高，你的外面就会越低，你的内在达到了更高的层面，你的外在反而会显得更平凡，永远是这样的。 一个像黄念祖这样的人，一个像夏莲居这样的人，都是真正达到第六个层面破牢关的人。他们回到了，再一次回到了朴实无华，也就是南传里面讲到的出国。一个真正达到出国的人，只要他能够顺利的持续一生的安住在这个五官绝照的光明里面，他就会越来越超越个人的所有习气，他迟早会进入更高的果位，二果、三果，甚至是四果。而一个达到四果的人，才是真正的实现了第七个层面，真正的彻底的完全的与神合一，与那个源头合一，或者与那个真正的涅槃合一了。所以一个第七层面的人是真正的圣者，类似像梅诃巴巴这样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圣者，类似像佛陀、像耶稣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圣者。所以禅宗讲，一个破三观彻悟的人还只是因地佛，而不是果地佛，他还只处在第六个层面，他是因地的凡夫而已，还是凡夫。而真正证入圣位仍然需要时间。好的，这个是大概的情况，一共是七个层面。你要了解这七个层面，你可以看梅和巴巴的《淘气的小鸡》。这个是刚才讲的特别的专业，可能有的人也听不懂，但是可以了解一下。有人问，一个达到六的人是否当他非常纯净、非常纯粹时，可以自己跳到七？这个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在第六个层面，也就是真正彻悟的层面里面达到越来越纯粹，以至于你从初果上升到二果，上升到三果，但是所有的努力只能达到三果，第四果是个人的努力无法实现的，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因为你的努力意味着你仍然在，是你在努力，你有一个我，你越努力，你这个自我，你这个我的中心反而会被强化。所以梅赫巴巴曾经讲过，第六个层面跟第七个层面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大，而所有其他六以下的层面的距离还是可测量的，唯独六到七的距离是不可测量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自身的努力跨越那个无限的鸿沟。这里面实际上就要用到天主教的一句话了，最后的道成，肉身成道，或者最后的与上帝合一，实际上是倒过来的，是上帝降临到你的身上，而不是你跳到上帝的里面，永远也跳不到。所以最后的一个只能够来自恩典，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能够实现最后的一跃，只能够倒过来，那个恩典降临于你了。所以这个佛陀在他成佛的那个片刻，他坐在菩提树下说，我一定要最终的解脱成道，我才从这个座位上站起来。但他经过是一天一夜的这个冥想仍然没有成功，到最后快要黎明的时候，他睁开了眼睛，可能他也有些失望，他睁开了眼睛，看见黎明的天空北斗七星，他是突然看见北斗七星的时候成道的。在那个瞬间，大家知道卯宿星吗？克里希那穆提有一次他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他的这个传记作者叫布普尔在给科士念他写的这个传记，念给他听，念的时候他越念房间里就觉得这个能量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两个人都明显感觉到有一个看不见的存在来了，而那个能量到最后念到后来强到富普尔都没法念下去了。克里希纳穆提后来就跟那个富普尔说你也感觉到了是吗？富普尔说是的。科就跟他讲，我恨不得向他顶礼。后来过了一会儿，房间里的那个能量消散了，没了。富普尔问科到底是怎么回事，科就谈到，他说你知道卯宿星吗？他说刚才的那个存在是卯宿星上一个伟大的灵魂。实际上整个佛教的渊源跟那个卯宿星 这些有极大的关系。当然，这些神秘的话题，我并不想在这儿过多的展开。所以，佛陀看见北斗七星而证成道，也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佛陀看到北斗七星的时候，突然间就成功了，某一个他没有料想到的成功发生了。还有一个例子是，这个梁武帝时期有一个慧思禅师，这个慧思禅师非常非常用功的一个人，极其的用功。别人睡觉，他不睡觉，他坐着睡，打坐，一个晚上只睡2个钟头。即使在这种强烈的求道心的驱使下，他仍然在20年、30年以后仍然没有成道，他就非常的绝望。他有一次说：“我干脆一定闭进去，我不成道我就也不出来了。”他就闭进去了。闭关闭进去以后，到第七天，他连着7天没吃没睡，拼命的打坐。到第七天，他的体能已经撑不住了，然后他就想稍微松一下，稍微放松一下，他就向后把背靠在了墙上。就在那一瞬间，他突然间大悟。这个故事，这个公案在禅宗里很有名。慧思禅师反而是在想要放松的那一片刻，背靠到墙上的那一瞬间大悟的。所以最终的那一片刻，永远是不可能你追求而实现的，它永远是在你不追求了，你彻底绝望了，你彻底放下来了，它突然间就来了，突然间它就像潮水一样把你淹没了。所以六道七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恩典的方式。我知道自己经常向外寻找一些东西，而情绪也被他们牵进去。知道自己的模式是一回事，如何才能做到向内走，向内寻找喜悦呢？当你开始感知你的以太身，感知你以太身丹田内的能量，感知那个能量从脊椎骨上升，感知头部中脉的靠拢，这就是一连串的向内探寻的动作。而当你靠拢头部的中脉的时候，你自然会惊艳到喜悦，是一个生理现象。如果你在靠拢头部中脉的时候，你的喜悦仍然不明显，明亮仍然不明显，说明你要更加的强化它，更加的操练它。中脉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可以抓得住、掌握得住、可以实际去操练的一件事。这个就是中脉冥想它的一个优点所在，你抓得住它，一直到第六个层面，你都可以靠你的努力来实现它。但是到了第六个层面，你就只能祈祷了。最后那个片刻会什么时候实现，要看你渴望的强度，看你放松的强度，同时要看你是不是有那个缘分，遇到一个真正的像梅赫巴巴这样的大师。当你真的准备好，即使一个大师的一瞥就足够让你达到其最终的成道。梅赫巴巴本人就是在巴巴简的一瞥下成道的。巴巴简在他的第三只眼的地方吻了一下，然后他就突然进入神醉了，也就是第六个层面的神醉。所以他没有经过第五个层面，梅赫巴巴是直接在那个巴巴简的一吻下就立刻进入第六个层面的神醉。他在那个神醉里没有吃没有喝9个月，他完全想不起来要吃饭要喝水要睡觉，他9个月没吃没喝没睡觉，完全清醒，在那个神醉的经验里。9个月以后，巴巴简在某一个很自然的瞬间，突然间让他实现了最后的那一跳，第七个层面。所以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关于梅赫巴巴的那些传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东西，看看其实很有意思。上次讲到，由于我工作的原因，没时间天天做冥想。我想祈祷财富，打破生活的桎梏，潜心追求灵性。刚才提到第五个层面跟第六个层面的经验，我提到，当你在第五个层面扩张的经验下，你会自动的受到来自生命的冲克。因为你是扩张的，生命就要来压缩你。而第六个层面是绝对的向内收缩，所以你如果有了第六个层面的经验，生命反而会 情不自禁的来支持你，因为你越来越向内收了。所以，当你在第六个层面的光芒里的时候，整个生活就越来越充满了礼物。你并不需要积攒财富，你只要在第六个层面的光芒里，那生活就会各种各样的礼物朝你飞奔而来。所以，冥想实际上是有这个作用，但是你并不需要去追求它，它一定会有这种自然的现象产生出来。就像第五个层面一定会有冲克，第六个层面一定会有礼物一样。它甚至不需要你去想它，它就会有。其实你如果做冥想做得够深，是不可能没有回应的，一定会有回应。好的，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先到这里。